感谢神，我们今天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位他的仆人陈敏金牧师。我在这里做一点很简单的介绍。陈牧师早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献身主，到美国以后获得了教牧学博士。陈牧师在台湾和美国多个教会担任过主任牧师，现在他是台福基督教会的总干事，而且在正道神学院任教。我们今天要听陈牧师为我们做一段圣经的讲解，我们要把后边的时间要交给他。现在我们先来一起来学习这一段经文，请大家把你们的圣经打开，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22章，经文比较长，请大家聚精会神，我们用起引的方式，我念单数，弟兄姐妹们念双数，我们要把所有的经文念一遍。约书亚记22章第一节到第34节，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22章，从第一章到34节，我念单数，弟兄姐妹们起引，我们来念双数。好，当时约书亚招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
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你们的地之地。
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马拿西那半支派，摩西早已在巴山分给他们地业，这半支派约书亚在约旦河西，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为他们祝福。于是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从迦南地的示罗起行，离开以色列人，回往他们得为业的基列地，就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得了为业之地。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那边筑了一座坛。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班支派的人。他们到了基列地，见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班支派的人，对他们说，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清这罪。 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业，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于是流便人、迦拿人、马拿西班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说，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
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按照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神有何关系吗？
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迦得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是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
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
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做一座坛，未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
祭司悖逆他会中的首领，就是他同来以色列跟踪的统领，听见流便人、迦得人、马拿西半支子孙话，叫都不为美。
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对流便人、迦得人、马拿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现在你们就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以利色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迦得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流便人、迦得人给坛起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到过不少教会，有的教会如果要他们读一段的经文，有三十节、四十节，通常读经的弟兄或者姐妹，他会从中间大概找个三节、五节，然后念完。因为读圣经，在主日讲台读这么多节的经文，好像在浪费时间。其实不是的，那我觉得我们教会真的很温馨、很宝贵、很爱上帝的话，能够把一章的经文从第一节一直读到最后一节，如果仔细算算大概也需要五分钟的时间。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严谨的读经文，单单从圣经本身研读圣经的经文本身，已经在聆听上帝的道，在明白上帝的话。圣经至少 60%、 70%， 如果我们能够很严正的、很仔细的，当研读圣经的人，或者我们在领受圣经话语的人，用心聆听，单单从字句当中已经有清楚的意思，已经在向我们说话。还有一些经文是需要经过解释的，有一些经文是需要了解背景的，有一些经文需要透过 研经书籍，因为实在是比较深奥难懂，以至于我们领受那些话，当一个传道同工帮助我们做这些解释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但是基本的态度，有很多的经文，像这一段，其实已经有很多里面的信息已经相当清楚了，写在上面，真理已经在向我们表达了，我们聆听了，我们大致上知道里头的意思了。谢谢我们教会的同工邀请，让我今天有机会在我们当中分享上帝的话。我在东海大学念书，福恩善长老，我们两位曾经在大学里面同一个寝室生活了两年，所以我们是曾经两年的时间同袍作战，同穿一条裤子，在大学的校园常常在一起。我们绝对没有想到，在大学寝室的那六个同学，我们住进去的时候只有一个是基督徒，当我们毕业以后，我们六个都成为基督徒。那胡文善长老就是在那时候信主的，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担任长老，我相信他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传道人，那下一步他就是要成为传道人了。那心中充满感恩，所以当有一天他到学校我们一起在讲话，他说：敏清啊，可不可能到我们教会来讲道？我当然说好，有机会我一定来。那谢谢文善长老的邀请，也谢谢你们今天的接纳，我们一起在这里学习上帝的话语。这段经文有它的背景，以色列的百姓，上帝的选民，当他们在埃及受法老王的压迫、击打、苦待，他们就从他们的心中发出极大的呼喊。那在高天宝座的我们的上帝听见以色列百姓他选民的呼喊，心里面他们的挣扎，所以就差遣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就出埃及来到旷野，因为摩西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所以约书亚就接续摩西的带领要进到迦南美地。以后进到迦南美地，就带着十二个支派的所有的上帝的百姓，就在迦南地里头攻城略池。到最后他们已经来到约旦河，现在他们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河东跟河西，河东是加德、马拿西、流变、马拿西半支派，两个半支派他们所得为业的之地是在约旦河的河东。现在他们跟着他们的兄弟，九个半支派的兄弟们就一起渡河到河西去了。这是当时他们所受到的命令，所有的妇人、所有的孩子、年长的全部留在河东，可是年轻力壮所有的百姓就跟着他们九个半支派的弟兄姐妹们就一起过河到了河西。他们总共用了七年的时间，七年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但是要离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孩子，离开自己的妻子儿女，在河西跟他们的兄弟同袍作战七年，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河西已经成为他们已经在那里战事已经结束了，所以就在一个这样的结束的过程当中，约书亚站出来说话了：弟兄们，时候到了，你们应当回去了，要回去看看你们的亲人了，回去看看你们的孩子了，回去看看你们的妻子儿女了。是在这样的背景当中，我们来到约书亚第二十二章。所以第一节说，那时约书亚召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跟着你们的同袍战友一起作战七年，今天这个
地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已经也占领了，你们要在这里开始生活了，可是你们的眼光要开始转回河东，要回去了。可是回要回去的时候，这是一个仆人，他心中充满为父的心，他只有一件事情，你们是上帝的选民，你们是上帝所特别招选要来这个地方，只有一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做父亲的，当孩子大了，高中毕业了，要去念大学了，父母亲心里面只想的只有一件事，孩子啊，当你去的时候，记得哦，要找教会。当你们到美国东岸，到你们到中西部，到其他地方去念大学，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不要放弃信仰哦，要有团契哦，要读经哦，要祷告哦，要找到一些基督的朋友，你们彼此常常有一些彼此的学习跟聚会哦。这就是当时约书亚的心，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在第五节第六节提到几个很重要的词，他说只要切切的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爱你们的神，行他一切之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听到没有，同工们，同袍们，我好像是你们的父亲，孩子们，当你们离开，我们很不容易在这里一起作战七年，现在你们要回去了，让我再叮咛你们一件事情，就是这几个字，遵行，要爱你们的神，要行他的道，要守他的约，要专心的靠他。我们做父母的难道不都是这样吗？什么都好，你上哪个学校都好，我资助你生活上的供应，我供应你，有什么样的需要我给你，但是请注意，只有这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我们对上帝独一真神的跟随，好好的依靠他，好好的跟随他，好好的学习他，好好的有教会的生活，就在这样的叮咛当中，准备要出发了。摩西、约书亚还跟其他的九个半支派的第二件事情告诉他们说，我们在河西攻城略池已经得了不少的地，得了不少的地业，我们得了不少的家禽家畜，得了不少的金银铜铁，得了不少的物质的东西，所以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有些什么东西，就塞给河东的这些老兄吧，老弟吧，让他们回去也可以丰富。我想起我念大学的时候，虽然我也有攻读赚一些钱，可是还是需要一些经济的资源，每一次我回家，我的母亲不太好让我爸爸看见，然后就走过来，就口袋这样装一些钱，然后放在我的口袋，心里觉得很舒服，可是有时跟妈妈说，妈妈不用，我自己有钱我会，但是那就是母亲的心，拿一些钱就给你，塞给你一些钱。我相信我们做父母亲的偶尔也会这样做的，孩子回来塞给他一些钱，这是他们当时的光景。他们在那个时候，河西的这些家人，河西的家庭，河西的老兄老弟，就对河东的人请他们进入帐篷，要什么拿去吧，哎，这些带去，你们刚刚回去在那边一定比较辛苦，你们在那边才开始要建立家业，我们这里已经坐落下来了，来，我们很丰富，带一些回去吧，没有问题，要带多少就带多少回去。你看在这两兄弟们要分开的时候，他们的情谊，他们是怎么样的，在真理，在爱情，在爱情跟真理，这是我们教会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两根支柱，跟随耶和华，听从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第二，当我们同时讲真理的时候，我们讲爱，拿去，拿去，你们会有需要带走没有关系，带去。但是约书亚跟河西的这些领袖们只有担心一件事情，当他们离开河西的时候，当他们过了约旦河的时候，当他们把这个河水把他们两边分开的时候， 约书亚所讲的这件事情，他们会听从吗？他们会继续持续吗？他们会继续守住这个独一上帝的信仰吗？心中有这样的担忧是适合的，但最好不要发生。可是却好景不长，你看他们今就开始上路了。当上路以后，奇怪，浩浩荡荡的一批人往东边去，他们远远的看见，怎么呢？一个坛筑起来了，怎么可能呢？只有一座坛呢、啊、怎么可有两座坛呢？他们心中想的，你们绝对不能辩解。可是偏偏他们心中想的不能辩解的事情马上就发生了，才刚刚离开，才到了河要渡河的渡河口，才在渡河口的前面，他们就竖起了一个坛。他们心中就开始思考怎么办，这是一件我们最担心的，最盼望不要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就说，召集每一个支派的人全部集合，他们就拿起刀要准备向东来攻击击杀他们。对他们来说，他们看圣洁，他们看真理，他们看忠诚，他们看对上帝的信仰比生命更宝贵。这是今天已经失落相当大的一个艺术。是，生命是宝贵的，但是在真理跟生命中间，他们觉得真理比生命更重要。是的，这是我们的同袍战友，我们曾经在西边一起同袍作战七年，虽然我们穿同一条裤子七年长大，在这里一起生活，但是当你们违背上帝的时候，当你们违背真理的时候，当你们在真理的里面不愿意继续顺从跟从耶和华的时候，他们看真理比生命更宝贵。他们就集结河西的兄弟们，拿着刀说，去攻杀他们，即使把他们斩草除根整个除掉都在所不惜。于是他们就出发了。这样的背景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事情发生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要教导我们在手册上今天的讲道大纲上这三个重要的重点，不要仓促下结论，不要太快的下结论，是不是在这个背后有其他的理由？是不是在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背后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当他们有这样激动的时候，有他们不同的解释看法，他们心中的苦衷？我已经牧会超过30年，我常常有机会也会被弟兄姐妹们误会。我刚到，我在美国中西部牧会20年以后到加州，刚刚来到一个新的教会，有一天我讲完道，我就走出去，同样的在门口跟别人跟弟兄姐妹握手致意问好。有一个弟兄从这边那个门出去，总共有三个门，就像我们的教会一样，我站在中间的门口，有一个弟兄在左边从那边出去，那大概是远远的这样，他以为看到我，看到他，他看到我，跟我招手，我没有跟他招手，单单一个这样很简单的动作，后来就发生了极大的误会。他说牧师不喜欢他，牧师不爱他，牧师不跟他打招呼，牧师轻视他，真是冤枉。后来我知道了，我知道我需要解释。我从小的眼睛，我这个左眼在4岁的时候因为受到刀的伤害，那在当时的医学技术没有办法把它救活，所以我的左眼是瞎眼的，我的左眼是看不见的，当我看人的时候，可能在从中间跟右边我看得比较清楚，我的左边可能对我来说是比较模糊，所以当那个弟兄在跟我招手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看见。后来我跟他道歉，我说弟兄请你原谅我，我不是不跟你打招呼， 因为我真的是没有看见。很多时候我们都 assume 假设别人知道我们的牧师不好，他都没有来看我，我们牧师都不关心我，你看我生病了他都没到我家里来探访我，你没有说嘛，你没有让别人知道嘛，你的小组的组员知道吗？小组的组长有告诉牧师吗？如果牧师如果长老不晓得，你跟长老这个长老不爱我，这个长老不关心我，这个长老没有为我祷告，这个长老不到家里来看我，我们需要告诉别人，不要常常假设别人知道，不要常常假设别人你的事情你别人都知道都晓得，不一定的，当你不说可能是别人不晓得，可能像我的情况我根本真的不知道这里的情况，我想有这样的可能性。所以当河西的这些老兄老弟们，他们是正气凛然非常好，他们是讲究他们的正义非常好，他们爱神非常好，他们对上帝的信仰独一的信仰要一定这样的持守非常好，但是当他们看见别人做这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先想一下看一下发觉一下到底是什么事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难道不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吗？他说弟兄们，当家里有事情，当彼此中间有嫌隙，当你觉得对方有些什么样的过错的时候，他说首先第一个你私下去找他，先一个一个人去对付，去见证，去明白，去了解。如果你觉得说这个弟兄牧师啊，你轻视我，你不爱我，好不好？做弟兄的你就私下来到牧师面前说，牧师你是不是不爱我？我跟你打招呼你没有看见，你不理我，我一定是冤枉啊，真的很冤枉，我没有看见的。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私下一个人去找一个人，当一个人对一个人解释完了以后，哦原来是这样，牧师我抱歉，我误会你了，我们抱一下吧，哎，抱一抱事情就解决了，对不对？在马太福音18章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有人得罪你，你私下去找他，如果对方你们中间谈清了以后，接受了以后，那么你们彼此就得到释放。耶稣的原文是说，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释放。那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他听你，你听他，那么你们就彼此得到对方，你在地上释放，我在天上的父也释放。如果他不听，主耶稣说，那么你找两三个人去，找两三个人不是要告诉对方说你等着瞧，我们两三个人人多势众你看着办，不是这个意思。找两三个人的意思是说，我们在法庭上又有证人啊，圣经里面的原则是说找两三个人去，我们是说对这个事情我们非常在意，对这个事情我们非常重视，对这个事情是我们心里面我们盼望能够因为这样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增加两三个人来告诉我们的弟兄，盼望我们中间可以得到和好，这是主的本意。如果当两三个人去的时候，他对方听了你，你们也听了对方，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的父也释放，当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的父也捆绑。如果对方不听你，那就是捆绑，如果彼此不听，那就是捆绑，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捆绑。如果到这个程度还不行，主耶稣说那这样子你们就带到教会。带到教会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教会就开始开一个公正厅公正庭，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审判某一个人某一件事，不是的。耶稣的意思是说带到教会，再用教会整体的集体的意志。我先举一个例子，这是一本书，叫做有一个叫 last name 英文的名字，英文牧师哈，叫 Baker， 不是那个 Jim Baker 啊，叫 Dan Baker。 那么后来他的教会出了一件事情，他的副牧师，教会的副牧师出了事情，有一个姐妹就打电话给主任牧师说，主任牧师你知道吗，我们教会的副牧师助理牧师有一件事情， 他跟教会的姐妹有些问题，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姐妹，后来发现是差不多至少十个姐妹。那这是一件极重大的事情哦。如果有一个牧师在教会里面出了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把他隔离，把他革职，就把他辞职 fire it。 绝大多数的教会直到今天做事的原则法则仍然是一样的。如果有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出了事情，最简单的是怎么样？山不转路转，我走嘛。这个教会我待不下，这个教会我藏不住，这个教会不欢迎我，我告诉你，我到下个礼拜天我到别的教会去，他们还会请我起立的呢，他们还会鼓掌欢迎呢，我们今天还有新来的人呢。如果这里不能接受我，别的地方教会多的是。最简单的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走啊。可是当告到教会的时候，当到教会的局面在处理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这个贝克牧师接到这个电话，马上思考该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后来整个处理的过程就出了一本书，叫做 Beyond Forgiveness， 超越赦免。不只是赦免，是超过赦免背后的整个事情。他在教会后来用三个月的时间讲到，就是讲饶恕，讲赦免，讲教会的纪律 discipline， 教会怎么样处理一个个案，不是为了审判。如果为了审判，那教会的公，教会的真理跟爱要怎么样来并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他用三个月的时间讲解圣经中间怎么样处理教会的纪律的问题。当我们某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教会要怎么样来处理整个过程？他很耐心的，每一个礼拜讲，每一个礼拜讲，连续讲了三个月，主要的重点是告诉弟兄姐妹们说 ，discipline is not for punishment but for restoration。审纪律不是为了要审判，乃是为了更新。我在说，纪律不是为了审判，乃是为了更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牧师后来继续在这个教会待两年，他不能讲道，他不能教导，他需要接受心理的治疗，他需要接受外面专业的人的协助，他需要在自己的教会当中每一个礼拜坐在自己教会里面听到怎么样学习跟曾经有过犯错的十个姐妹在那里经过专业的辅导来复兴，来更新，来帮助他。这是一个堕落失败的牧人，就这样把他丢掉吗？教会后来用一种就是关心他，爱他，扶持他，帮助他，改变他，让他真正在教会里面悔改。很多时候家里出的事情也是这样，听说礼拜天早上是教会弟兄姐妹们家里面困难最大的时刻，争吵最多的时刻。太太啊，已经快九点半了，要聚会了，赶快，事情就发生了。偏偏孩子快不来，事情都是妈妈在做，爸爸也不帮忙，这个孩子需要包尿布，那个孩子需要吃早餐，那个孩子需要找衣服，那边少了一个袜子，只是在那边喊快呀、啊、快呀、啊、快呀、啊，时间到了，我还要念诗呢，我有唱诗班呢，我有这个服饰呢，我有那个服饰呢。礼拜天早上相当紧张，通常父亲的脾气一般来说比较暴躁，所以当爸爸的脾气一爆发以后，家里面有一个格式，大家就不讲话，最好安静。如果你再讲一声，如果你再多说一声，再说些什么，那个脾气会更加的暴烈，家里面那个龙卷风会更加的厉害。所以爸家里已经学习一个习惯了，如果爸爸生气的时候，嘘，我们都不要说话，安静，甚至走路最好提着脚跟，捏着脚跟，脚尖这样走路，生怕有一点声音，爸爸那个脾气就在爆发。最好不要吵到他，连开门关门的时候要轻声一点，把门拉开，把门慢慢的这样关起来，都不要说，就赶快来，妈妈开门，孩子来，上车上车，安静坐下来，都不要说话，安静到教会去。 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哦，那个大家紧张的神经、绷紧的神经慢慢放松一点。嘿，爸爸从第一天没有笑容，第二天没有笑容，第三天开始这个脸颊稍微轻松一点，第四天开始微笑出来了，哎，第五天可以讲话了，第六天开吃饭的时候可以跟家人又开始谈心了，哦，一个巡回过去了。可是在过程当中彼此没有认罪，彼此没有悔改，彼此没有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清清楚楚的讲清楚。 What happened？ 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呢？每一次的挣扎，每一次父亲那个暴躁的脾气的 cycle 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在等候下一个更大的风暴来临。在这过程当中没有对话，在这过程当中没有彼此说 I'm sorry。 以前的我是这样的，一直到有一天我的师母她学了一门的功课，后来告诉我，她先教孩子，跟孩子说妈妈如果做错了，她去跟孩子说 Children would you forgive me。 哎，我觉得那次听我的妻子对孩子这样说，我自己学了一点，哎，对啊，这还不错啊，我不一定是完全的，我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有时候也对孩子说，孩子 would you forgive me， 如果真的是错了，是不是需要跟孩子说，孩子请你原谅我。这是西方的文化，当这样说的时候，你看见孩子有时候眼泪就掉出来，就给你一个拥抱。不管任何的事情发生，一定要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和好。要和好一定要说清楚，要和好一定要认罪，一定要双方。在这里有一个事情发生了，河西误会河东，说他们在那里逐一个谈，你不能就这样认定啊。所以他们开始有一个行动，首先是我们不要太快下结论，是一到十二节，从十三节到二十九节是第二个原则，要主动寻求真相，要直接去，不要透过第三者，要直接去问个清楚。所以他们就召聚了一些人，然后就飞马快鞭就赶到河，靠近河的河东的这些河东的老弟老兄那里去，就告诉他们，他说你们啊怎么这样呢？我们偏偏不是刚刚才说好的吗？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是耶和华神，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走他的道路，我们不能离开神。你们怎么在这里足谈呢？怎么才一眨眼之间，你们才离开河东没有多久啊，河西没有多久啊，现在就足谈了吗？这是不行啊，这是辩解啊。当河东听到了怎么样呢？他们说冤枉，真冤枉，我们断断没有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我们曾经跟你们一起七年同袍作战，我们同有一位上帝，我们盼望在这里逐这个坛，跟所谓的献燔祭的坛、献平安祭的坛，跟那个圣坛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逐了这个标志，逐了这个塔，主要是一件事情，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后代，我们曾经跟我们河西的老兄老弟过河，非常的辛苦，在河西我们一起征战作战七年，不但七年，我们一起把这个地拿下来，现在我们要回去，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曾经有过这段的历史，我们曾经在这里彼此七年的同心作战，我们同相信一位上帝，是让我们的后代免得他们忘记了这么段美好的情谊的故事，曾经在上帝的面前同心的合一的服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看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吗？当讲完了以后怎么样呢？当我们去找人面对的时候，心里面一定要想，可能错的不在他，可能错的在我。我们心里一定要想，不是很理直气壮的告诉对方绝对就是你错， 绝对就是你不应该，绝对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理的地方。如果我们用一种态度，就是当我去找人的时候，当我去面对的时候，我先求神帮助我，神啊，可能我没有看到全面的光景，可能我有不完全的地方，可能在我的身上也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可能我有被蒙蔽瞎眼盖住的地方。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情，可能比较合适。或者说，当我们要找人面对的时候，需要两方面一起来平衡，是我有真理，可是我要有爱，当我有爱，我要有真理，真理跟爱两者中间要取得一个平衡，在爱和真理取得平衡的时候，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来做这样的事，这是必然的。教会要讲求和睦的生活，首先我们不要太快下结论，因为很可能我的结论是有偏差的。第二，我们要主动的寻求真相，不要透过第三者。很多的时候，当事情发生满城风云，教会事情发生，个人事情发生，家里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两个人产生一些争执，已经闹得满城风云了，可是很多时候当事者是唯一一个人不晓得的。特别在如果我们在美国念书，在大学城念书，大学城有很多风花雪月的故事，大学城里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迹，整个城所有的华人的学生，所有的大学城的人都知道了，只有那个当事者自己一个人不晓得。很多事情是这样的，但是河西的老兄老弟没有这样做，他们直接去，直接找当事人，跟他对质，跟他说清楚，跟他来应对，跟他来说话。有一位七十几岁的伯父，那么非常爱我，很多时候我也很喜欢跟他讲话。有一次他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陈牧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不晓得这样做对不对，我说你说说看啊。他说这样，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说啊，杨伯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哈，但这个事情你不要告诉别人哦。这个杨伯伯就告诉我说，陈牧师，我这样告诉他不晓得适不适合，他说我年纪大了，他跟我说不要告诉别人，可是如果我真的没有告诉别人，而这个事情后来发生出来别人晓得了，那他会不会怪我呢？所以我就告诉他说，弟兄啊，那如果你要我不要告诉别人，我怕我不晓得会不会守得住，你最好还是不要告诉我。我说杨伯伯，你讲得很好，讲得很对，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告诉你一个事情你不要告诉别人，那你千万不要接受。你说那你不要告诉我，因为我不敢保握，我不敢保证，同时我也不敢保证说是不是你只告诉我一个人，或这个事情是别人，说不定别人知道了传出来，那如果真的不是我讲的变成大家都晓得，那我就很冤枉了。对，直接去找当事人，有什么话去找当事人。有一段时间，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我不太习惯，有时候教会里面常有一句口头禅，听说哈，你听谁说，到底是谁？你如果要负责任，你把名字讲出来嘛。如果你不讲，你只讲听说，我不听，因为这个话不负责任。教会里面有过有黑函的这种可能性。那我在总会工作遇见这些事情，如果教会里面有黑函，我就到教会告诉他们说，这个是黑函，不负责任的，这个是没有效果，把它丢掉烧掉，不负责任。当我们要讲听说的时候，先想一想，听什么，听谁，是什么事情，一定要背后有人认证，要负责任，否则不再继续往下传。谣言要止于智者，谣言要止于我们这些相信神的人，拥有真理，绝对真理的人，在我们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就停下来。如果是第二手的资料，特别有关这种对人的生命、对人的尊严、对人的 自己里头相当对一个人的尊严相当重要贵重的事情，我们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的资格继续向第三者诉说。主动寻求真相，在主动寻求真相的时候，不要透过第三者，要恩典跟真理并重。不要常常在讲话的时候好像要引蛇出瓮，套别人的话，说几句话，从旁边旁敲侧击，盼望那个人可以把中心的话能够讲出来。不必，就直接嘛，老兄啊，你们为什么辩解呢？你们为什么足谈呢？你们为什么不跟从上帝呢？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的跟随顺从耶和华，听他的道，走他的道呢？你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嘛，何必这样旁敲侧击引蛇出瓮呢？那都是里头有一些不好的动机。直接讲。最后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去找人来面对的时候，对中国人比较困难。我们常常说好像破镜难以重圆，可是这种观念开始需要做一点点的修正。什么叫团契？ Koinonia， 什么叫团契？团契就是我们同是共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这个共同体，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我是个不完全的人，你是不完全的人，当我们这一群人在基督里面，我相信我们彼此切磋琢磨，可以让我们在基督的圣洁，基督的完全，彼此相爱的事上能够更加的突破一点，有一些成长的空间，这是彼此团契。团契绝对不是好像我到美国来学了开始两句话，他们说你跟老美跟美国人讲话很简单，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How are you? I'm fine。 我们在初中念书，老师就这样告诉我们，学英文很简单，就这样 How are you? Fine。 And you? I'm fine。 And that's it。 你好吗？我很好。你呢？我也很好。大家都好，那就好了。好，谈话结束。第二句话，当你跟美国人讲事情的时候，我们有限嘛，所以每天都是 Hey, it's a Friday, isn't it? 今天天气很好。 Oh yeah, it's a Friday。 就结束了，中间没有交集。好像如果我们的团契，你每天跟来到教会每次的聚会，你跟你的弟兄跟姐妹，弟兄啊，今天天气很好啊，很好很好，那握个手，没有了。下一次遇到了，弟兄啊，今天天气很好哦，很好很好啊。或者说，弟兄啊，你好吗？好，你呢？我也好。好，大家好，那就好。那其实我看看自己，有时候打电话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好像谈这些而已。孩子啊，好吗？好，好就好了，好。可是团契需要进一步，需要有一些生命的交集，有一些痛处地方碰到的时候，你需要去解决，需要去关怀，需要去医治，需要去明白。就好像这里，当事情总是会产生的，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拿下我们的面具，我去找对方。你要晓得，当我去找对方的时候，在我们中国人的背景，华人的背景里面，我是鼓起多大的勇气，你晓得吗？最简单的就是我36计走为上策，我从此老死不相往来，我也不愿意跟你说什么话，我就走了，这最简单。可是当我愿意鼓起勇气来到你的面前，来告诉你说，弟兄啊，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请我们记住这个原则，当有人来跟你讲这话的时候，让我们彼此都开始建立这样的信念，我是盼望跟你的友谊更深刻，我是盼望跟你的友谊更深入，我是盼望跟你的友谊能够建立不只是表面的今天天气很好，我乃是要跟你更进入生命里面的交集。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那彼此都会感恩，彼此都会感谢。我也相信这种友谊是可能的，可以建立更深的。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我可以数算不少的人，其中有几个是比较特殊的，当我去跟他这样面对的时候，我们的友谊 更深入了。所以当河西去找河东的时候，河东把事情讲出来了，后面的经文我就不再提了，他们就在那里引证说这是一个政坛，大家以为美。你看河西河东，当他们把这个事情解决以后，他们手握得更紧，他们牵手更同心，他们更晓得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合一的。当我们讲同心，当我们讲合一，不是外表的貌合神离，我们不只是共同，不只是同床，不只是异梦，我们是同床共枕，是同梦，这才是合一。教会讲同心，讲合一，要进入实质的里头去交集。所以当他们把事情讲开了以后，啊，抱歉，我误会你了，那我也误会了，他们就彼此拥抱，在那里彼此作证，神今天在我们当中作证，不只是我们这一代，连我们下一代，以后他们都明白，我们做这个事情是为了我们共有一位上帝，同有一位神，同走信仰的道路，我们同样尊奉耶和华为三一真神，然后我们继续在这个道上直奔。愿我们个人、家庭、教会也都是如此。当事情产生的时候，不仓促下结论，主动寻求真相，期盼友谊更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借着约书亚记22章，让我们明白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团契乃是更深刻的相交。团契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和睦的生活，乃是有圣经的原则可以遵循。求你帮助，求你带领，继续向我们说话。这样祈求、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